阅兵前惊魂，重庆经验巨型推翻中共标语，勇士流书曝光。英国和法国以联大会议前承认巴勒斯坦，卢比奥禁止巴勒斯坦高级官员入境，法官阻止川普解雇美国之音台长。爆料话纽约时报攻击神韵，牵出金钱黑幕和香港亲共高层。川普取消三星 SK 海力士，英特尔豁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距离中共阅兵越来越近的时候，中国民间的反抗意识亦越来越频繁。8月29号晚上，网络惊讶出大事了，重庆大学有人投屏巨幅反共标语，呼吁推翻共产党暴政，网络上纷纷向英雄致敬。据社媒消息，8月29号晚上10点，重庆大学城西街的高楼上出现投屏多个巨幅标语，全程持续50多分钟。标语包括没有共产党先有新中国，自由不是因此要去夺回，起来吧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落台等。这件事瞬间在海外社媒平台引起一片沸腾，网友们惊叹致敬的同时纷纷留言，这下出大事了，投影而反共，中共防不胜防，什么时候能投到天安门上面？仿佛好像黑夜里的一道光，觉醒的人们已经不再恐惧，中共的末日即将来临。多谢这些前赴后继的勇士们，希望平安。还有些网友出主意，阅兵这样搞更合适，气球写字行动起来，鬼知道哪里放的，大家全部行动起来。亦有网友表示朝代末年，民不聊生，这些情况只会出现得越来越多，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将孟加拉模式都实施起来。据网络后续信息显示，警方在勇士投屏50分钟之后，终于找到了酒店房间并关闭了设备。在台上有勇士离开之前留给警察们的信，信中说，首先声明我不属于任何组织，之所以行到这一步亦是无可奈何，请不要为难无关的人员，共产党在这片土地上的罪恶罄竹难书，请尽量不要助纣为虐，不要助纣为虐。信中对警察表示，或者你现在是受益人，但在这片土地上有一日你一定是受害者，请在能力范围内善待他人，如果逼不得已，这样你完全可以将窗口往上调一些。信中还表示，共产党谎言治国，暴力压制那些正义之士和敢于出头的人，总之要觉醒去了解真相，就好比乌云挡住了阳光，不代表没有阳光，每个人付出一些站起来反抗，那些坏人就不能够为所欲为。有网友表示，这封信充满勇气，他提醒我们即使在黑暗中亦有人冒着生命危险讲出真相，抵抗压迫，真正的勇敢不求认可，只呼唤良知。据勇士透露，自己是用了远程定时可控开关来投影的，本来计划在9月3号阅兵前夕或者9月3号晚上播放，等大学生都快回学校了先播放，但是考虑到由于住的酒店空置时间太长，怕有什么变故，所以提前播放了。现在勇士和家人已经到达安全的地方，有网友不禁感慨，中共9月3号阅兵不会安静了，而近几日退伍军人亦发声要动手。旅澳法律学者袁鸿兵曾经爆料，中国民间已经成立20多个隐蔽的反共团体，而中共最怕的可能就是老兵了。观察人士认为，老兵经过严格的军队训练，组织能力强，甚至很可能和中共军队甚至高层都有联系，在全国范围内在某个关键时刻一呼百应，里应外合，一起发起攻击。现在北京网友在地铁10号线上看到大量士兵，而网上传出一则微信截图则显示， 长安街沿线流动天然气全部断供，小区统一堂食或者盒饭，临街住户严禁开窗，居民之间仲要互相监督，每家嘅汽车、菜刀、锤仔、尖锐物统一登记，油车油箱必须排空，外来人员不得留宿，派出所同居委会组织日夜巡查，甚至要求每个住户都会唱歌颂党嘅歌曲。学者吴造来转发并讽刺：秋来未到九月八，包子阅兵扰万家。网友则感叹中共有几惊人民啊！对于九月三号阅兵，西方政要集体缺席一事，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八月二十八号回应媒体话：中方举办纪念活动唔系为咗边个嚟或者唔嚟，而系为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外交部呢一回应瞬间遭网络落面，网友纷纷列出铭记历史图文：南京大屠戮、真相、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八九年六四、计划生育，记录住中共做落嘅累累罪恶。有网友调侃话：外交部发言人嘅呢番话，将嗰啲愿意出席嘅国家元首同政要都贬选成咗不速之客，你哋嚟唔嚟都冇所谓。此外，近日嚟自体制内实权派的权威消息说，习近平已经被夺权，胡汪佩上位并将重振乡村振兴战略，并且王沪宁已经反水切割辅助胡汪。其中胡春华在长春出席第十五届中国亚博览会，受到了总书记级别的待遇。此外，美国派出曾经支持香港反送中的前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政治部主管伊迪二十七号抵港履新。据悉，北京就伊迪的任命开绿灯。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说，在美国国务院裁员下派员赴港，显示美方对港作为中国跳板的角色仍然相当重视。他说这个是大形势。近日，中国政治学家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和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在华视《三国演义》节目中讲到了中国在后习近平时代怎样进行转型的问题。他设想的最好前景是民变引起整个共产党政权内部裂变，软着陆转型到共产党之后。很多人吃完晏昼之后总是觉得烦气攻心，很想睡。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饭、面包和甜品的时候，血糖会很快上升，但跟着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累，没有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时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当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的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参、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联合国大会前夕，美国突然宣布禁止巴勒斯坦高级官员入境参与会议。二十九号消息，原本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正准备在联合国推动承认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亦打算亲自到场，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直接宣布撤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这个国家权力机构高层的签证，全面禁止他们参加大会，例外只有一个巴勒斯坦驻联合国的观察团人员和家属可以留在美国，但不得参与会议。美国政府强调，这样做是因为巴勒斯坦当局长期支持极端组织，资助暴力，还企图绕过谈判，在国际场合推动单方面建国。声明里面还指责巴勒斯坦打所谓的法律战，透过国际法院来孤立以色列。在这个之后，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曼苏尔回应，他们还在评估这一禁令是否适用于阿巴斯本人，但美方已经放话，除非巴勒斯坦当局改变做法，否则不会奖励极端主义。 對於相關的舉動，以色列表示支持。另一邊，法國總統馬克龍正帶頭推動承認巴勒斯坦，甚至呼籲在聯大開幕前舉行特別峰會。加拿大、澳洲亦表態支持。英國則說，只要以色列不同意在加沙停火，就承認巴勒斯坦建國。到現在為止，美國和以色列立場一致，認為這個是在獎勵哈馬斯。之前按照東道國協議，美國一般不拒絕聯合國代表的簽證，但這次美方堅持說只能夠允許巴勒斯坦代表留在紐約，不准他們參加會議。之前川普已經宣布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氣候公約，他亦對參與調查以色列的國際刑事法院法官實施了制裁。眼下聯合國大會馬上就要登場，美歐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分歧亦令這場外交爭端變得更具有挑戰。時隔數月，美國之音的去留再度掀起爭議。根據媒體29號消息，一名美國聯邦法官裁定，川普政府不得解雇美國之音的台長阿布拉莫維茨。自從今年1月重返白宮以來，川普多次批評美國之音未能夠盡職，長期搞激進宣傳，浪費了政府資金，因此推動了解散美國之音的計劃。這家由美國政府資助的媒體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面對這樣的危機還是第一次。華盛頓特區地方法院的法官蘭伯斯在判決中強調，除非國際廣播顧問委員會投票同意，否則不能夠罷免美國之音台長。鑑於董事會現在法定人數不足，罷免無法成立，因此駁回了川普政府解雇美國之音台長的行政命令。預計川普政府將在未來進行法律層面的回應。川普重返白宮之後，解雇了國際廣播顧問委員會七名成員中的六名。阿布拉莫維茨和其他1300名美國之音員工從3月開始停職到現在。7月8日，美國全球媒體署通知阿布拉莫維茨，他將被調任至北卡羅來納州格林維爾擔任首席管理官。如果他不接受這個職位，將被解雇。隨後阿布拉莫維茨不服氣，在8月份正式提告。對此，政府曾經在法庭上辯稱阿布拉莫維茨的指控無效，因為他並未被解雇，而是被調職，而且令國際顧問委員會批准聘用或者解雇美國之音主管的規定，阻礙了川普行使他的總統行政權力。相關的法律糾紛顯然還未化解。有觀點認為，這場法律戰不單止關乎阿布拉莫維茨的去留，亦牽動著美國之音這個老牌媒體的未來走向。我們將為你持續關注後續發展。大家好，今日要同大家傾一個震驚媒體業內人嘅新聞。外界發現類似《紐約時報》咁樣嘅媒體，從舊年開始接連發表咗十幾篇文章，用嘅幾乎就係中共嘅口吻，專門攻擊神韻藝術團同信仰團體法輪功。呢種操作唔單止引發各界譴責，亦令人感到疑惑，質疑佢哋行為嘅目的。而最新嘅爆料顯示，《紐約時報》替中共背書。恐怕不是單純的新聞選題問題，而是涉及到金錢交易，甚至有人員關係的黑幕，從中牽線的是一位香港的親共高層人員。公開資料顯示，神韻藝術團的總部設在紐約，宗旨是透過古典舞蹈和音樂展現共產主義之前的傳統中國文化。十幾年來，神韻走遍世界各地，贏得無數觀眾讚譽。神韻的藝術家多數是修練法輪功的學員，亦因為這樣，他成了中共打壓的重點。神韻主持人唐瑞曾經說過，神韻的主要任務是講給全世界知法輪功在中國遭受迫害，同時復興傳統文化，而這個正是中共極力打壓的。時事評論員藍術透露，習近平在20大之後曾經親自要求中共統戰部門和情報部門透過滲透西方媒體全面抹黑法輪功。《紐約時報》的連環報導正是這個佈局的一部分。 咁樣《紐約時報》係點樣參與入去嘅呢？大紀元嘅評論文章點名咗香港建制派人物蘇婉欣，佢係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嘅妻子，而周浩鼎喺香港民主派眼入邊就係中共嘅主將。公開資料顯示，蘇婉欣2015年到2020年期間喺《紐約時報》任職。期間，佢甚至公開表示自己推動咗《紐約時報》同中共大外宣媒體《中國日報》嘅合作，令中方嘅文章堂而皇之咁登上《紐約時報》。而要知道，《中國日報》發嘅內容幾乎全部都係出自中共中宣部。據《華盛頓自由》燈塔報導，喺過去十年中，《紐約時報》一共刊登咗200多篇《中國日報》嘅文章。依家呢啲內容已經全部落架，蘇婉欣嘅履歷亦一並被《紐約時報》抹咗。成件事無疑令外界更懷疑，當年呢啲攻擊法輪功、攻擊神韻嘅文章，到底係所謂嘅新聞自由，定係早就戴住任帽？無論點樣，消息都引發咗業界嘅持續關注。最新消息，美國川普政府再次收緊晶片出口管制。根據29日發布嘅聯邦公佈，白宮決定撤銷三星、SK、海力士，仲有英特爾喺中國銷售半導體製造設備嘅豁免許可，同時設定一個120日嘅緩衝期。未來呢啲企業如果要將美國嘅先進製程引進中國工廠，必須逐案申請許可，並且難度唔低。这个相当于进一步塞住了中国取得尖端晶片技术的路。2022年美国商务部制出全面禁令，禁止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不过英特尔、三星和 SK 海力士当时获得特别豁免，还能够在中国持续生产晶片。现在这些豁免要收回，意味着这些公司在中国的生产活动将更难进行。新的政策不單止會衝擊三星、SK 海力士和英特爾，亦會影響到美國本土的設備商，包括科鋁、科林研發和應用材料，導致他們對中國的銷售下滑。根據聯邦公佈，120日之後，所有相關的採購都要逐案審批，無例外。而且美國商務部已經強調，不會批准任何能夠令中國廠區擴大產能或者升級晶片技術的申請。負責出口管制的商務次長克涉更是直言，這個是川普政府避免美國企業陷入劣勢的重要一步。此外，這項決策出爐的時間點亦很特殊。之前川普和南韓總統李在明剛剛會面沒多久，雙方談妥將南韓商品關稅定為 15%， 避開原本 25% 的高稅。南韓產業部亦證實，就最新的限制令一事，美方已經提前和首爾簡報，後續會持續協商，盡量減少對南韓企業的衝擊。市場分析普遍認為，美國這一步等於削弱中國晶片產業，同時亦給三星和 SK 海力士帶來新的挑戰。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